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国跟韩国星期一警告说，如果朝鲜执意进行核试验，就将面临新的严厉惩罚；一名俄罗斯电脑专家涉嫌攻击美国选举，在西班牙被捕；北京发表办法，重金奖励举报间谍，办法一出，引发外界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李明哲的妻子台胞证被吊销，北京寻夫无法成行；台湾的法院宣判，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期间占领行政院的11个人被判有罪，被告辩护律师考虑提出上诉。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星期天说，美国总统川普要求有关官员给他提供一些选项，来解除来自拥有核武装的朝鲜的威胁。在美国海军一支航母攻击群向朝鲜半岛进发，向朝鲜发出信号之际，麦克马斯特对福克斯新闻说，朝鲜是个流氓政权，现在是一个具有核能力的政权，因此总统要我们给他准备一个全套的选择，来消除对美国人民以及我们在该地区盟国和伙伴的威胁。麦克马斯特表示，美国决定派卡尔文森攻击群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此举是审慎的。他说，川普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佛罗里达州举行首脑会晤时，一致认为平壤发展核武的挑衅行为是不能接受的。麦克马斯特说，美国的前总统跟现任总统川普都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势在必行。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尚钧表示，鉴于平壤包括核试验和导弹试射在内的挑衅不断增加，美国跟韩国为应对朝鲜可能的挑衅行为进行充分准备是可以理解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差一点就宣布日本是否欢迎美国的部署。他说，在一个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环境下，确保美国的威慑力量是重要的。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按照美日联盟的要求进一步强化这种威慑力。朝鲜一直在试图研发能够携带核弹头的远程导弹，想要能够击中大约8000公里外的美国大陆。朝鲜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5次的核试验，可能正在准备进行第6次的核试验。上个星期，朝鲜进行了弹道导弹试验后，之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这种发射行动，但是朝鲜还是径自进行。中国跟韩国在星期一就警告说，如果朝鲜执意进行核试验或洲际弹道导弹试验，那么中韩两国将采取新的、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正在韩国访问的中国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星期一，他会见了朝鲜的部长金红军。金红军在会后对记者表示，在跟武大伟的会谈中商定，一旦朝鲜执意进行第6次核试验或者是试射洲际导弹，就将依据安理会决议采取强有力的额外制裁措施。4月15号是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的生日，人们担心朝鲜可能会进行核试验等新的挑衅。六方会谈中方团长武大伟从星期一开始对韩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在金红军举行会谈前，武大伟还跟韩国外长尹炳世会面。武大伟在会谈中介绍了中美首脑会晤的时候就朝核问题的磋商内容，以及中国在朝核问题还有萨德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副总统彭斯将在4月16到18号访问韩国，向韩国政府介绍美方今后的对朝政策走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对美国导弹袭击叙利亚军事目标的行动表示谨慎的欢迎。这次美国的行动是对叙利亚抵抗力量控制的一个小城受到化学武器攻击一事做出反应。西方指责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府制造了这起毒气攻击事件。几个欧洲大国呼吁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对叙利亚采取新的制裁措施。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在伦敦的报道。
美国单独行动攻击了叙利亚希拉特空军基地，据信发动化武攻击的军机就停放在这个基地。主要欧洲盟友对美国的行动表示支持。
叙利亚政权实施毒气攻击，屠杀了将近100人，其中还有儿童。面对这一首次屠杀尝试，川普行政当局采取了行动，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我们完全支持这个行动。
德国也发出了支持的声音。
鉴于这种战争罪行的严重程度，无辜人民所遭受的困难和联合国安理会受到的阻碍，美国实施的这次攻击是可以理解的。
川普当局说，对希拉特空军基地的行动是对叙利亚政府在伊德利普省抵抗力量控制的小城投放化学武器的行为做出的直接反应。报道说，这次化武袭击造成70多人死亡，其中有数十名儿童。大马士革否认对这次袭击负有责任。法国总统含蓄地表示，华盛顿的反应是适度的。
我认为这次行动就是一个反应，国际社会现在必须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做出这种反应。
川普总统之前曾表示，美国不一定坚持要阿萨德辞去叙利亚总统的职务。对于美国目前外交政策出现的明显的不可预测性，欧洲有些不安。
美国在叙利亚的政策，特别是军事干预政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对欧洲都有影响，比如涉及恐怖主义的安全问题，当然还有移民问题。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无疑并没有看到美国的军事干预出现了重大的升级。
对莫斯科的盟友阿萨德总统实施导弹袭击，将会影响到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由于乌克兰问题，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关系紧张。
俄罗斯在那个地区进行军事演习的频率可能还会提高，对此我们不会感到意外。俄罗斯肯定会因为这些军事打击而在欧洲东北部摆出某种姿态，甚至是做出某种挑衅的动作。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不可能对欧洲的现状做出重大的改变。
分析人士说，美国盟友在观看，这是美国进行的一次性攻击，还是他针对叙利亚政府进行的更长时间的军事行动的开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叙利亚涉嫌对平民实行的化学武器袭击，以及美国随后进行的导弹袭击，就让很多人在问，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其他人也回顾了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并且分析是不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应对这个局势。美国之音记者就当前的局势还有今后的走向采访了一些美国人，我们下面就来听听这些美国人的看法。
这些画面震惊了世界，包括呼吸困难的婴儿。叙利亚平民百姓遭到了一次化武袭击，据信这是由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发动的，有好几十人丧失了生命。美国的回应是发射近6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袭击目标是发动沙林毒气袭击的叙利亚机场。
你绝不能做事群体灭绝的发生，一定要有人出手制止，看起来唯一会出手的就是美国。
有些人说，川普总统下令发动导弹袭击，这显示美国开始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这么做。
它让我们陷入了一种我们没必要陷入的局势，可能会发生不妙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报复呢？这根本不是你该管的地方。我们不是叙利亚，我们是美国。
其他人提出了战略上的质疑。
让我感到懊恼的是，没有一个总体政策或者全面的政策计划，就只是报复，而且没有组织好思路，没有想到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川普总统解释了他的决策。
之前试图改变阿萨德行为的多年努力都失败了，而且是重大失败。
哈达逊研究所的分析人士本杰明·哈达德说，
是因为阿萨德动用了化学武器而惩罚他，还是更广泛的政策转变，有可能导致改变政权的政治或外交行动？
一些人指责前总统奥巴马只是威胁阿萨德，却没有采取行动。
总需要做点什么。
有些人并不想辩论美国是否该做世界警察，而是发问说，如果没有任何人来做警察，这个世界又会是如何呢？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瑞典人并没有被恐怖分子袭击给吓到。数以万计的瑞典人星期天聚集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他们所称的爱的集会。此前在上个星期五发生恐怖分子卡车袭击事件，造成了4人丧生，15人受伤。一名据信同情极端分子，现年39岁的乌兹别克人已经被捕。他被控开着一辆偷来的卡车，冲向奥伦斯百货商店的人群。斯德哥尔摩市长卡林·万加德对大约5万民众说，恐惧不应该主宰，恐怖无法取胜。星期五的袭击很明显的对于开明自由的瑞典开放好客的全球声誉几乎没有影响。一位参加星期天集会的人告诉美联社说，嫌疑人是一名难民的事实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他说这是一个病态的个人，跟他的难民身份没有关系。他说，我认为绝大多数的斯德哥尔摩人都认识到，仅仅因为你是一名难民或者是一个穆斯林，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名恐怖分子。目前还没有组织声称对上个星期五的袭击负责，凶手作案的动机也不清楚。警方表示已经逮捕了跟袭击有关的第二个人，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广播。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会晤已经结束了。那么之前美军高级将领跟前任的五角大楼官员说，川普应该向习近平表明中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朝鲜导弹的核威胁，同时呢，放弃在周边海域做任何武装侵略的打算，否则的话中国将面临美军的坚定回应。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布莱尔星期二在海军联盟举行的海空天会议上说，在应对中国各项安全挑战时，美国政府和军方决策人要停止过去那种胆小怕事、步履缓慢的官僚做法，要向中国表明美国有能力不让中国在亚太地区可能发动的武装侵略得逞。
We just have to be confident about it. It needs to be known.
我们只需要对此充满信心。我们都需要知道，中国需要知道，如果他们试图以武力攻占台湾、尖阁诸岛和南中国海岛屿，而美国决定制止他们的话，他们会被击败。我们会蒙受损失，但我们会坚持，我们会赢得胜利。
近些年来，中国军方不断派舰船、飞机进入日本所管辖的尖阁诸岛周边海域和上空，以武力宣示中国对他所说的钓鱼岛拥有主权。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中国大兴土木，建造岛礁，部署军事设施。近几个月来，中国军方官员扬言要以武力攻打台湾的呼声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继续快速实施现代化，特别是提升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试图阻止美军介入中国未来可能在这些领域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作战行动计划的副司令罗纳德·贝利中将说，美军不惧怕这种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有信心击败任何潜在对手。
我们明白这种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对我们的威胁。我总是说，我对此非常熟悉。但是不要低估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陆军士兵、水兵和空军的能力，因为他们有一股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战斗精神。
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亚太安全事务主任的布莱恩·哈丁对美国之音说，在朝鲜问题上，川普应该向习近平表明，
如果北京不制止平壤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美军可能不得不采取中国不希望看到的军事措施。
There's also the more THAAD, more missile defense in China's neighborhood.
如果我们找不到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将更多的萨德反导系统、更多的导弹防御装备部署到中国的邻国。
川普总统日前表示，如果中国不解决朝鲜问题，美国会采取行动。在川西峰会前，川普政府官员们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战略忍耐已经到了尽头，现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星期二，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海腾上将在国会作证时说，从战略角度看，解决朝鲜问题离不开中国，但美军会向总统提供解决朝鲜问题的军事选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名俄罗斯电脑程序员可能因为跟网络攻击去年美国总统的选举有关联，在西班牙巴塞隆纳被捕。俄罗斯驻西班牙大使馆一名发言人星期天宣布了这位名叫彼得·利瓦雪夫的电脑程序员被捕的消息，但是没有说明原因。西班牙当局据报星期五向俄罗斯大使馆通报了利瓦雪夫被捕的消息。俄罗斯媒体和路透社报道，这位36岁的电脑专家据称是因为美国发出逮捕令而被捕，当时他正在西班牙跟妻子度假。在利瓦雪夫被捕之后，美国司法部一名发言人彼得·卡尔表示，这个案子还没有公开，华盛顿方面目前没有信息可以提供。美国政府指责俄罗斯黑客袭击了民主党的电邮系统，帮助当时的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竞选。川普在去年11月的大选中获胜，美国国会正在调查俄罗斯和川普竞选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美中两国领导人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的首次会晤已经告一段落了。那么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还有709抓捕维权律师案的家属，他们还是认为美中峰会应该要谈到人权方面的具体个案，例如抓捕维权律师的709事件，还有家庭教会遭到打压问题，敦促中国释放因言获罪的刘晓波，还有伊利哈木等等良心犯。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在美国战机对据信动用化学武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叙利亚政府军实施军事打击之时，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佛州海湖庄园会晤及出席欢迎晚宴的消息成为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首要重点。不过此次峰会预期将重点讨论的朝核危机和美中贸易摩擦问题。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习近平一行到达之际呼吁美方谈中国人权。蒂勒森国务卿表示，美国将保护其公民免受网络攻击，并坚定推崇人权和宗教自由等核心民主价值观，以及数名中国访民冒死拦架告御状和异议人士、法轮功团体街头抗议等，中国媒体多回避不提。蒂勒森6号在西棕榈滩机场对媒体发表讲话时说，美国在代表其核心民主价值观以及推动所有人生活在自由中的问题上将非常坚定。他还明确提到将与中方坦率讨论人权和宗教自由等领域的分歧。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获得者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欧盟和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政治和经济实体。可以看到，欧洲一个政府首脑会见达赖喇嘛后，中国政府就给予强烈报复，一般至少半年经济制裁或者各方面制裁。但是唯有美国领导人见了达赖喇嘛，中国政府发几句牢骚就过去了。胡佳表示，特别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了解到他们在人权领域和政治途径解决人权问题上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对于美中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人权问题和蒂勒森国务卿的相关表态，胡佳指出，美国领导人不能仅限于在美中两国峰会上以外交辞令泛泛而谈中国人权的恶劣记录，只有落实到具体个案，才能有效推动中国人权环境的改善。
就是独特价值。那么当 像伊利哈木，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民族在中国的这个处境的问题，然后呢涉及到比如说709律师群体，然后呢涉及到已经被捕入狱并且他的妻子也受到波及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和刘霞的问题，以及中国大陆就是广泛存在的对于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压制，这些其实这个跟共和党的，尤其这些事，就这件事情跟共和党的价值观是特别特别有同步的这样的。
胡佳长期从事人权、艾滋病维权和关怀上访者等社会活动，2008年3月曾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3年零6个月监禁。他表示对川普在捍卫人权方面的立场有所担心，但是仍然希望这位新任美国总统能够力促中国改善人权。
对于他对人权的重视程度方面，我个人感觉依然是有信心不足的，因为从他的，我可能这个词不太合适，就是从他的做派上来讲的话，他往往有时候会对一些言论自由，比如媒体监督的权利和这个女性的这个平等权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他实际上是嗤之以鼻的，就是说，不那么重视，或者说他在这方面的话，有时候甚至感觉到排斥的这样。但是在这个领域上的话，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回到一个政治家的轨道上，而不是说，一个任性的商业大亨的那样的话，或者说在频繁出现在电视上的一个话语没有遮拦的这种明星的这样的角度上，或者说只把推特作为他的个人发布这个命令的平台的这样，就是回归一个政治家他的应有的责任这一领域上的话，能跟习近平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独裁者能够非常坦率甚至强硬的表达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切。在这方面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就是说共产党在全世界范围内唯一不在这个问题上不报复的对象只有美国。那川普先生有没有知道这一点啊？我并不清楚。
709被捕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川习会同一天，美国战机对动用化学武器的叙利亚政府军实施军事打击，这显示川普总统对捍卫人权和弘扬普世价值的果断和决心值得赞赏。
我对这个国家领导人，他对其他国家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人权的问题的关注，对他以后会不会关注这个问题，我里面是充满希望的，是他很有希望的。那至于这一次是否会谈，是否谈了709，我觉得这个问题，那当然谈了之后，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很开心的。那就是没谈，但是他这个做法和作为，我觉得我们里面对他不失望。
去年入夏以来，王俏玲与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谢艳义律师的妻子袁珊珊等709案被捕人士的家属，为他们系狱的丈夫奔走维权，也成为当局打压的目标。4月7号，王俏玲发表网文说，她暂时居住的单元门外、地库出口等地方突然增加3-4个摄像头。王俏玲表示，她出门后总有几个膀粗腰圆的壮汉尾随。她援引国宝对她的一位朋友说，王俏玲是一定要被抓的，她有政治背景。她表示，那个国宝还警告说，不要再跟王俏玲联系了，她已经踩了红线，都把红线踩成红丝带了。一年多来，709案被捕者家属一再反映受到当局维稳人员骚扰、监控、逼迁或不准幼童入学等虐待，多次发表公开信质疑709案办案过程中司法人员动用酷刑，要求展开公正独立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保障709案被捕者及其家属的人权。谈到中国人权近年出现的倒退，胡佳认为，过去4年多来，习近平已经验证他在人权领域远远超越了邓小平下令6.4镇压，以及江泽民大范围的在中国镇压法轮功。胡佳指出，除去上述两个极端势力，习近平在中国采取广泛的政治性的手段、司法性的手段去打击民权，比如说对于律师群体、NGO 群体以及香港一些群体的打压，在高校禁止谈论公民社会和新闻自由，搞所谓七不讲，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
这个领域上的话，我 不从来不把就是中国现在共产党的这些当权者作为政治家来看待，也不把他们当为这个国家领导人，因为他没有这个选票的这样的过程，所以是视之于非法这样的。但是在习近平这个是就是说事件上的啊，我只能说以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的角度，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政治强权，对于这全世界最大的这位独裁者，仍然强调是我五年以前就是对他表达的，你现在是以希特勒的状态在统治这个国家，那么我也可以明确的警告你，你将来的结局仍然是会以要塞斯库的这种方式，就是说你采取的那种变本加厉的高压政策的话，你最终的结局将可能是这个西奥塞斯库。
胡佳批评指出，当政者先进提出雄安特区这么一个千年大计工程，没有经过人大政协两会讨论，没有征求公众意见的公听会，就像一个皇帝马上就可以下命令启动一个巨大工程，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极为粗暴和强权的，凸显当今中国领导人缺乏作为一个统治者基本的管理素质。尽管如此，常年受到国保严密监控，每到六四等敏感时期被限制自由的胡佳，仍然对集党政军公检法大权于一身的总书记提出他所说的善意忠告。
在他未来的五年任期中，其实他手里是有好的牌可以打的，这也是就是忠告善意忠告的一部分。比如说他释放刘晓波，释放刘霞，我就是这个就是释放，没有什么，因为刘霞也是属于一种被关押、被隔离的状态，尽管他有时候能够跟人打个电话呀，这样的话，那么对于他来讲其实是张好牌，这样的话，那么至少可以取得一定程度的，就是说，那么中国民间以及国际社会对于他的这个行动的一种，就是他是改错的行动的一个。
胡佳看好多年来受到许多人认同的历史性关键一步棋，他表示，相对于习近平手下的人所有包装他的做法，这位中共现任领导人手里有真正能让他彪炳千秋、青史留名的牌可打，就看他有没有这个胆识和智慧。
还有就是说，在中国社会的话，其实对于他而言，最好的出路就是学戈尔巴乔夫或者是蒋经国那种类型的开放、报禁、党禁啊这些。那么这就不仅仅说他不会受到清算，而且甚至他都可能会像德克勒克，就是原来南非的那个总统一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真的是有这种可能，就是但是这个就是说，习近平他本身的水平、他自己的胆识、智慧、情商各方面的话，我目前看不到有任何1%的希望他会这么做。但仍然，我还是要强调这一点：共产党的这个命运实际上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边，他自己的命运也掌握在他自己手里边。未来五年，中国的这个变革势不可挡的，他是顺应还是去逆着这个潮流去阻挠，真的是有点螳臂当车的那样的。就是显示他的这股政治强权的话，其实就是摆在他自己面前一个人生分水岭的这么一个答卷吧。
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官媒星期一报道，北京市国安局4月10号起正式实施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以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这个办法鼓励市民举报间谍行为，最多可以获得奖励50万，但是诬告他人的人呢，也将依法受到制裁。可是办法一出笼，就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根据北京国安局的奖励办法，市民如果发现或知晓间谍行为线索，可通过拨打安全机关举报电话、信函或直接到安全机关举报，国安局将核查并评定线索作用及效果，分3级奖励，分别给予10至50万、5至10万、1至5万的奖金。奖励办法还表示，因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公民或其近亲属人身安全有危险，可向安全机关请求予以保护，未经举报人同意，举报人信息要保密。官媒引述北京国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增多，一些境外间谍情报部门也借机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渗透、分裂颠覆、情报窃密、勾连策反等破坏活动。国内极少数敌对分子极力寻求境外间谍机构支持，还有部分人出卖国家利益提供情报，因此反间谍侦查有需要以创新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利用群众维护国家安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逐渐建立起防间谍网络。而根据中国反间谍法第38条的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指使、资助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指使、资助他人或境内机构、组织窃取、刺探、收买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引诱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以及进行其他间谍活动。北京市国安局的举报间谍奖励办法一经报道，立即引发境内外媒体的转发和关注。中国近代史学者、时政评论家张立凡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国安局出台这个举报间谍奖励办法，应该与今年秋季召开的十九大换届有关，与强调今年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的重要一年有关。他说，
我想一定有关系，就是要严防各种的信息泄露出来吧，因为每到这样的重大的会议之前都有各种各样的消息被披露，这个就有可能被告密或者指为从事间谍活动。比如说要是我得到了某个消息我告诉你们，那可能我这就算是间谍活动。
张立凡表示，通过发动群众举报间谍活动，给外界的观感是政权不自信，也有些让人感到社会不正常，有点病态。他说，
奖励告密是历史上常有的一种现象吧，特别是王朝时代，不自信的时代可能就这方面就会草木皆兵吧，这个不是一个这个正常的社会现象，反映出这个政权的一种不安全感啊，甚至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吧。
举报间谍奖励办法的消息引发网友热议，更多的是调侃。有网友表示，找到发家致富的方向了，创新产业北京朝阳终于可以经济成功转型发展了，从此朝阳区群众走上了发家致富之路。还有比较严肃的网友担心，又有好多冤案重回文革年代，还有人调侃说，感觉又回到五六十年代到处发动群众抓特务的时代。张立凡还表示，反间谍工作是要靠专业机构进行，这种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非常不严谨，容易造成混乱，甚至一些冤假错案。他说，
有可能就是造成一些人啊，因为利益驱动或者因为各种个人的恩怨，然后呢掀起一种告密之风，对于制造冤假错案，可能在这方面频率就会加高。这个也有点像当年铁幕时代东德这个秘密警察搞的那一套，就是大家相互监视，然后呢相互告密。
有个别网友表示，有的间谍就是学生啊，当地百姓帮忙拍个军事基地照片，搜集信息什么的，没有电影里那么高大上，认同发动民间举报间谍活动。不过更有网友调侃说，被公民举报的间谍他得有多菜，能被群众看出来的间谍，我怎么觉得还是别揪出来比较好呢，放着业余级的蒋干不好好珍惜，非逼着敌人换一批专业级的余则成来吗？还有网友问道， 当官的们把钱放在国外，子女们去国外留学，入外国籍算不算间谍？还有网友表示，50万奖金确实吸引，我空有举报之心，但是没有保证我自身安全的能力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当局吊销了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的台胞证，让台湾长荣航空公司拒绝为其办理登机手续。人权团体在机场举行抗议活动，台湾陆委会、海基会还有民进党等严正抗议中国方面的做法，称此举伤害了家属的感情，有损两岸社会交流互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桃园机场发来的报道。
李静瑜4月10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在台湾人权促进会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桃园机场长荣航空公司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准备办理登机手续。在登机柜台前，长荣公司负责人显然严肃地向李静瑜解释什么。原来长荣航空通知李静瑜，其台胞证已经被中国大陆当局吊销，长荣航空公司不能够为他办理登机手续前往北京。李静瑜北京之行随即宣告流产。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大陆被指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后，与台湾家人联系完全中断，迄今已经20多天。李静瑜后来决定前往北京，希望向国台办了解情况，探视身体不好的丈夫，并且订了4月10日长荣航空飞往北京的 B22762 航班。被拒办理登机手续后，李静瑜和台湾人权团体人士随即在出境大厅前举行了记者会。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说，
在我赶赴机场的途中，陆委会方面传来消息，我的台胞证被注销了。我的确感到意外、震惊、难过。我一个弱女子前往探视。
李文哲所在学校台北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说，
我的同事李明哲现在已经被拘留超过500个小时了。在这20几天之内，我们透过各式各样的管道发出我们只是基于法治和人权的一个要求，但是中国号称他们自己是一个法治国家，除了回答记者的问题之外，没有给我们任何正式的回应。法治在哪里？人权在哪里？如果他们，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李静瑜女士作为一个家属去见李明哲这么一个基本的人权和法律应该给予的一个最低的要求，我们不了解为什么。如果李明哲，我的同事李明哲有任何认罪影片流出来，我们都有心理准备。这样的一个认罪影片，它基本上是一个不自由的一个意志下所形成的。
李静瑜抵达机场前显然不知道自己的台胞证被吊销，海基会和海协会也似乎并不知道，而是长荣公司首先通知旅客，从而绕过了两岸停摆的交流机构。桃园机场现场，中国大陆游客刘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两岸还有一个沟通的机制，有什么问题好解决一下，不至于说束手无策了吧。我认为经常这样。
台湾陆委会星期一下午召开记者会，称中国大陆阻扰李明哲先生家属赴陆进行人道探视，台湾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海基会也就李静瑜前往北京被拒发表声明。台湾民进党对中国大陆做法提出了严正抗议，称北京的做法伤害家属情感，与两岸社会正常交流背道而驰。另外，李静瑜近日表示，一名神秘的前客向他传递了显然来自中方的信息，不去北京的话，李明哲有望释放。继续闹下去，李明哲可能会出现在电视上认罪。前客还向李静瑜提交了一张看似李明哲书写的类似悔过认罪的信函。李静瑜称这完全是一个阴谋，并在机场向媒体展示了这封信。他表示，即使信像是李明哲的字体，但是他绝不相信里面的内容。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桃园机场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的台北地方法院宣判，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期间占领行政院的11个人被判有罪。被告辩护律师表示考虑提起上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廖建瑜星期一表示，太阳花学运期间部分人士占领行政院的案件当中，涉及擅获他人等罪的10个人无罪，涉及妨碍公务、损害公务等罪的11人被判3到5个月不等的刑期，但是可以一颗罚金。
所谓的勘验的录影带、那光碟妨碍公务的行为是非常的明显，那也不是属于人群中推挤中所造成的一个所谓的强制的情况。
廖建瑜庭长还说，合议庭认为被告不应该将占领行政院作为抗争的最后手段，而应该先寻求其他的法律解决程序，比如大法官释宪等方法。2014年3月18号，国民党立委张庆忠有意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当中强行通过两岸服贸协议，引发了部分学生的不满，并冲进立法院占领议场长达22天，外界称之为太阳花学运。3月23号晚间，又有另外一群学生和民众冲进行政院大楼进行静坐抗议，并且和警方发生冲突，第二天被强制驱离。台北地方法院日前宣判，太阳花学运期间占领立法院议场被告的22名学运领袖无罪，主要原因是抗议行为符合公民不服从，避免了两岸服贸协议草率通过，带来的利益比占领立法院的损害还大，行为不具实质违法性。太阳花学运被告的辩护律师尤伯祥表示，太阳花学运所引发的318及324等事件，相关的被告都应该被判无罪，至于有罪的部分将和被告讨论是否上诉。
基于公民不服从的法理，基于抵抗权的行使，法院应该对这两个案件做相同的处理，相同的评价。
尤伯祥律师还指出，因为占领行政院的行动让当时的马政府没有再继续推动两岸服贸协议，阻止了台湾的宪政危机，让台湾能继续在民主自由的机制下运作。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表示，这场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是先立法通过监督机制，再来推动两岸的相关谈判，希望蔡英文政府能够落实，因为台湾需要建立适当的防卫机制，避免未来被迫和中国坐上谈判桌。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稍早指出，尊重司法判决，太阳花学运让台湾民主进一步深化，也提醒了大家，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不能确保民主自由及人民福祉的政府将失去存在的正当性。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日前透过脸书表示，面对不法行为就是要强硬，公权力如果不彰还叫做政府吗？不能认同法院判处太阳花学运被告无罪，这是法治崩坏的前兆。台湾前行政院长江宜桦曾经针对126名占领行政院的人士提出了刑事告诉，不过民进党执政之后，现任的行政院长林权于去年5月撤销了相关告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不久前因为指香港小岛很无聊而引发争议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4月9号他在说香港不仅小，连选举都没有，自由的灵魂都没了。尽管有在场的香港人士反驳，但很多港人认同柯文哲讲的是事实。据港媒报道，柯文哲星期天在传媒举办的活动上演讲，讲到出访的东南亚等地，羡慕台湾的自由、民主和多元价值。他随后又谈到了香港，说香港连选举都没有，有什么好羡慕？自由的灵魂都没有，连选举的自由都没有。在场的香港民主思路理事黄子谦就回答说，香港确实没有民主，但是有自由、有灵魂，否则就不会坚持寻找如何突破民主。 不过有香港网民认同柯文哲所说，指香港小圈子选举谈不上选举自由。黄子谦还表示，柯文哲分享的台北市政经验很多是香港20年前就有了。柯文哲回应说，黄子谦讲的对，而台湾目前最大问题就是经济不佳，国际化不如香港，但坚持认为民主自由多元开放是台湾最大的资产。柯文哲3月29号曾经在泰国表示，台北观光资源丰富，可以超越香港，香港只是个小岛，有什么好玩的，香港很无聊。柯文哲的批评引起港人热议，有网民认同说，香港通街都是珠宝店、药房、电器铺、连锁店、名店一样的商场，没有自己的文化和本土特色。不过有香港文化人士还有旅游界的人士邀请柯文哲访问香港，要免费接待他探访香港的特色文化。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除了透过市场压力跟好莱坞讨论对外来对外输出自我的审查之外呢，也针对媒体下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提·卡拉提就撰写了一份报告，题目是《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信息强权》。曾经担任《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的卡拉提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专访，就谈论到了中国如何改变媒体，并且如何争夺国际话语权。下面就请您收听采访的详细内容。
这份报告当中你提到，当中国要在海外扩展其影响力时，或者是想要人们同意他们的外交政策，或者是在某些有争议的议题，如台湾、南中国海等，与中国政府站在同一立场，你能够就此说明一下吗？
我想中国的目的不是要确保大家跟他一样是一党制，但中国政府要确定国际环境要尽可能的有利于中共继续执政，这包括了确保国际环境和谐在中国执政的优先顺序之下，而他从各个角度下手，包括阻碍国际媒体的报道，不让媒体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作为的负面消息，或是在台湾、西藏立场的报道。我想已经出现了寒蝉效应，不敢谈论这些问题，因为中国会发挥其影响力，试图从源头就阻止这些讨论。这不代表这些议题就没有受到讨论，或者是讨论都偏向某一方，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有办法对整个体系施加更大的市场压力。在过去，它可能通过外交抗议，但现在中国可以直接影响发布国际新闻的媒体或是国际电影公司，运用所有管道，通过这些手段阻挡这些讨论，或是当新闻跟电影在制作过程就已经塑造成中国要的模样，这就是最大的改变。
So we talk about, you know, the university. 我们谈过了制片公司、好莱坞、大学，还有科技公司。那国际媒体呢？中国如何动摇国际媒体，让他们做中国想要他们做的事
？I mean,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So 我认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试图影响国际新闻的报道。过去这主要发生在中国境内，外国记者还有外媒在中国的特派员都受到监控和骚扰。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中国开始收购海外媒体，让他们生产中国想要看的节目。中国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都这样做，买下广播电台，或是与中国官方电台连结，或是购买报纸。尤其对海外的华文媒体，中国政府的动作很积极，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前都有很活跃的华文媒体。现在你看到那些华文媒体变得很压抑，但他们报道的内容也变得跟中国官方说法一致了。
Now you see that press being really trying.
另一个策略则是重新打造并赋予中国官媒光辉的新形象。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 CCTV 外语台换了新招牌，改名叫做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环球电视网看上去非常的专业，符合国际市场，而且起来也不像印象中的中国宣传电视传媒，看起来就跟其他国家级广播没两样。在我最近的一趟旅行当中，我看到了很多中国环球电视网，他们现在有很多有趣的多元的节目，但实际上还是一样的。这些节目还是不会触碰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话题，正如其他国家广播试图做的，中国也试着将呈现一个形象，就是更多元、更有活力、更多种观点的中国官媒。 你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种的观点，但中国政府特别敏感的议题你绝对看不到。
我们看到不只是中国在这样做，俄罗斯也正在进行信息战。他们的今日俄罗斯就如同中国环球电视网。我们谈过了许多美国的私人企业，包括媒体、大学、科技公司、好莱坞。某些政府部门我们能够施加规范，但有些纯粹是私人企业。我们要如何实施一个整体的全国策略来对抗在我们国家内部的这种影响？
我的身份不容许提出政策建议，但我会说，光是让人们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很好的第一步。我想现在大家开始认识到，有些专制国家试图利用他的媒体来扰乱我们，破坏信任，制造困惑，而这让人们更加不信任那些诚实的、有信誉的新闻媒体。人们越来越明白，必须要有这样的自觉，这是一个很棘手的议题，因为解决办法并不是让阅听大众直接不信任他们接受的新闻。我想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自觉，对媒体的认识，让大众有能力去分辨什么看起来是真正的、基于事实的、有信誉的报道。你要如何区分开来？我想这超越了简单的核实，或是直接对抗这种信息战。我想很多美国人民，还有世界上的许多人都需要提高素养，对他们所阅听的媒体有更深的了解。还有提高素养指的就是提高素养，而非不信任所有你看到的报道。代表的是你要学习并了解你阅听的媒体，他们报道的消息来源以及他们的动机，还有学会区分什么是有信誉的独立的报道内容，这是第一步。
我还想追加一题，社交媒体方面呢？你的报告当中也提到关于腾讯、微信等等，他们现在正在向世界扩展，而中国的宣传官媒也有脸书和推特的账号。我们该如何建议大众学习区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读到的东西？
这是非常棘手的。社交媒体的确非常的活跃，但同时也非常混乱。我想刚才说提高你对媒体的素养，同样也该用在社交媒体上，甚至在网络空间也更加需要。我知道有很多项目，尤其针对年轻人，提高他们的社交媒体素养，了解信息来源，以及如何不要光看标题就转帖或转寄。我想这是一个开端，但要了解，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在社交媒体上，而他们都有一些特定目的跟议程。所以不只是媒体消费者要有自觉，各国也都要有自觉。这是很多国家优先的外交政策。我想这也是很多政策制定者正在试图厘清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德温·努涅斯表示，他因为受到操守投诉而暂时退出情报委员会，对俄罗斯涉嫌通过电脑黑客活动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调查。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努涅斯说，几个右翼活动组织向国会操守办公室投诉，指责他行为不当，所以在有关指控得以澄清之前，他将临时回避有关调查。努涅斯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是出于政治动机。不过，努涅斯表示他将回避调查，因为这最符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国会的利益。他说，他将继续履行自己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其他职责。星期四，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对媒体解释了这项行动。
努涅斯主席希望确保这项非常重要的调查不受干扰，因此他想要抽身，让这项调查进行当中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扰。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中重量级民主党人亚当·席夫星期四表达了他对努涅斯决定的钦佩。
我确信这对他来说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决定。当他宣布以后，我认为这对调查最有好处，这会让我们重新开始着手调查。我期待和科纳维先生合作，这次调查关键而且重要，我们必须全面回归正轨。
努涅斯说，他将继续履行自己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其他职责，并会要求尽快与众议院操守委员就有关对他本人的指称进行对话。美国之音 VOA 市新闻报道。
好，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表示，川普总统要求向他提供一些选项，以解除来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的威胁。在美国海军一支航母战斗群向朝鲜半岛进发之际，麦克马斯特对美国媒体说，朝鲜是一个流氓政权，现在具有了核能力，总统要我们准备一个全套的选择，以消除对美国人民以及我们在该地区盟国和伙伴的威胁。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表示，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是为了应对朝鲜半岛的严峻局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星期一在差一点就要宣布日本是否欢迎美国的部署。他说，我们认为需要按照美日联盟的要求强化威慑力。中国和韩国星期警告说，如果朝鲜执意进行核试验或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两国将采取新的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正在韩国访问的中国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星期一会晤了朝鲜外交部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红军。金红军会后对记者表示，他和武大伟在会谈中商定，如果朝鲜执意进行第六次核试验或者试射洲际导弹，两国将依据安理会决议采取强有力的更多的制裁措施。数以万计的瑞典人星期天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他们所称的爱的集会。上个星期五发生了恐怖分子卡车袭击事件，造成四人丧生，15人受伤。一名据信同情极端分子、现年39岁的乌兹别克人已经被逮捕，他被控驾驶一辆偷来的卡车冲向奥伦斯百货商店的人群。星期五的袭击很明显对于开明自由的瑞典开放好客的全球声誉几乎没有影响。有人说，嫌疑人尽管是难民，但是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一名俄罗斯电脑程序员可能因为与网络攻击去年美国总统选举有关，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被逮捕。俄罗斯驻西班牙大使馆的发言人星期天宣布了这名名叫里瓦雪夫的电脑程序员被逮捕的消息，但是没有说明具体原因。西班牙当局星期五向俄罗斯大使馆通报了里瓦雪夫被逮捕的消息。俄罗斯媒体和路透社说，这位36岁的电脑专家据称是因为美国发出逮捕令而被逮捕，他当时正在西班牙与妻子度假。里瓦雪夫被逮捕之后，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说，案件仍然没有公开，因此华盛顿方面目前没有信息可以提供。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4月9号在香港举行，被中国内地封杀的电影树大招风，囊括了最佳电影、导演、影帝、编剧和剪辑五个大奖，称为最大的赢家。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